曾祖母。所以就借着路德的故事，借着波阿斯的故事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有承上有启下的，有承先有启后的，给我们看见这个故事是完整的。因为从创世纪开始，神就把那块地给亚伯拉罕，然后不止给亚伯拉罕，而且给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你看见果然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他们的，而且神后来宣布说我的地是不可以卖的。但是没有想到拿俄米他把他的地卖了，那么如果卖了他就不能够承受神所给他那个产业，他就不能接受神所给他产业的好处。结果呢，你看见神就兴起了一个自己的亲属来做他的救主，那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波阿斯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，从波阿斯到路德，本来拿俄米是什么都没有，但是现在呢，你看他怀里能抱着俄贝德，那么这个应该这个就是大卫的先祖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说，神慢慢在那寻找，最后呢，他终于找到他，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，用我的圣膏来膏他。所以故事应该很清楚，从这里开始的。神暗中就打发是谁去呢？就打发这个撒母耳去，然后呢就到了耶西的家。那起头的时候呢，我们叫大卫并不在，其他的都在。那么那个时候他没有把大卫从这个旷野里面这个召回来。因为后来大卫写了一首诗，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却收留我。那你怎么叫他父母离弃他呢？在做王这件事情上，他父母觉得他的小儿子没有资格，但是神收留我。所以神告诉这个谁呢？告诉撒母耳说，那就是他。耶和华不看外貌，耶和华乃是看内心。所以等到后来他们真的把大卫从牧羊的地方找回来的时候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大卫呢，这个撒母耳呢就膏了大卫。所以圣经说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圣灵就感动大卫。那接着下面就说圣灵就离开了扫罗。我们不要忘了，在旧约圣灵可以临到，圣灵也可以离开的，不像在新约圣灵就要进到我们里面再也不走了。所以要记得是在大卫受膏的时候，圣灵说从那天开始圣灵就感动大卫。所以你要解释大卫一生，要记得大卫的一生是完全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在圣灵的约束底下，在圣灵的带领底下，他经过了他的一生，和扫罗不一样。所以他跟扫罗不同的地方，一个就是神的同在，一个就是没有神的同在，一个有王位，一个有人民的拥戴，但是就是没有神的同在。大卫不是，大卫你看见在暗中他还是牧羊人的时候，神呢就暗中的就膏了他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开始了大卫的一生。所以大卫的一生我们可以说是从他接受圣灵的膏油那天开始，因为神说我用我的圣膏膏了他，他只要接受了那个圣膏油那一天，圣灵就与他同在。所以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雕刻从那天就开始了。那么最早的一段时间他还是牧羊人，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当他还是牧羊人的时候，他大概写了哪些诗歌？那如果我们把这些诗歌稍微看一下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虽然他受膏，那虽然他还是牧羊，那现在他到底学一些什么样的功课？那么这些功课也应该是我们国，这个就是他们，就是大卫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他所学的。当然最清楚的没有疑问的是诗篇23篇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诗篇23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那当然大卫他是神草场上的羊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。那大家不要忘记啊，他怎么做牧羊人？他做牧人是因为神是他的牧人， 神怎么做他也怎么做，神引导他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他到可安歇的水边，所以他也很自然的就带领他的羊到青草地上，到可安歇的水边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，你就知道说大卫在哪里牧羊，在伯利恒牧羊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如果今天在伯利恒，伯利恒在哪里？伯利恒是在犹太山地，就像我现在手里讲的圣经一样，我现在鼓起来这一块是犹太山地，那么这里是伯利恒。那么然后呢，如果往西边走去，就往海边走去，就是地中海，那么你就发现会经过一些丘陵地带、山脚地带，那么然后最后呢就到平原去了。所以很有意思在哪里呢？就是说如果今天大卫要像神一样把他的羊带到青草地上，他不可能把他们带到，不可能往东走的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如果今天大家去过大卫的城，去过伯利恒，就知道你站在高的地方，你往东看的话是一片枯黄，往西看的话是一片青翠，往东看你看见有死海，你看见有这个约旦河谷裂谷，但如果你往西看，那最远你可以看到地中海，然后在地中海跟山地中间有一片青翠的土一样，那个叫做丘陵地、那脚地，那么在希伯来话叫什么？是非拉。所以每一次圣经讲的是非拉，就指着犹太那边那块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稀奇啊，如果大卫是一个牧羊人，他像神一样牧羊的话，如果他要把羊带到青草地，带到可安歇的水边，当然他不会往东走，他一定是往西走的。那往西走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原来往海边有好几条谷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来看看这个大家讲义里面的第三页，那你就会注意到耶路撒冷，也会注意到伯利恒。现在大卫是在伯利恒，那大卫如果要往海边走的话，他一定要经过以拉谷，这个中间的谷叫以拉谷。这个以拉谷呢，是这个东边呢是连到伯利恒，西边呢就连到加特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？这个加特出了个哥利亚，伯利恒呢出了个大卫。所以大卫跟哥利亚在哪里对决的呢？在以拉谷对决，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在以拉谷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，如果大卫把羊带出去，让他带到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，那么没有疑问的，大卫一定是把他的羊往海边带。所以如果沿着伯利恒一直往海边走，那就是以拉谷。如果他把羊带到，因为耶路撒冷不远嘛，那么如果从耶路撒冷往海边走的话，要么经过利发因谷就到了以拉谷，或者呢他就到了索列谷，或者往北边走就到了亚亚伦谷，这个都可以到海边的。所以大家请记得，这里刚好有五条谷是东西向的，最北边的是亚亚伦谷，所以圣经约书亚说月亮呢停在亚亚伦，然后再下来索列谷，索列谷就是参孙那故事所在的那个谷，以拉谷呢可以说大卫跟哥利亚的谷，那夫林谷呢，你记不记得后来他们不是把五个王啊是藏在洞里面，这个追赶五个王在洞里面马基大，那么那个谷就应该就是夫林谷。然后最南边的呢就是拉基谷，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大这个扫这参孙呢曾在加沙他犯了罪了，结果还大拉拉的，他拿就把什么城墙啊都拆下来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扛着那些东西一直就沿着，一定是沿着拉基谷就走到哪里，走到希伯伦。所以现在你知道，无论你在希伯伦或者伯利恒或者耶路撒冷，如果你要做牧羊人的话，你要做好牧人的话，那么你看我们神怎样牧养大卫，大卫也怎样牧养他的羊。所以很清楚的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以拉谷呢可以说是常常他经过的地方。那不止这样，第三节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。 你要羊啊是非常非常笨的，羊啊实在说来也非常的固执。这个羊的特点在哪里？羊的特点就是，如果你给它这块草，这块草吃完了以后，它不会换另外一个草，它不会，它一面在那吃，一面在那排泄，所以一面是它的草场，另一面也是它污染的一片土地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如果你不把它换一块草地的话，如果你不带它出去旅行，不带它出去走一走的话，你知道没有多久以后，那块草地就是被污染的草地。那那个时候人家要说是谁牧养这一批羊的。所以为着什么呢？为着自己的名，他就引导羊走一路，就开始往前走，大山小山去走。所以意思是说，从大山到小山，从这个地，从山谷到山顶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从现在开始，那么也到了春天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好牧人就把羊就带出去，所以就开始走义路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不是在伯利恒，已经远离了伯利恒，然后从大山到小山，从山谷到另外一个山谷。那要紧就是，第一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；第二，他让我现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但是下面说，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那为什么经过死荫的幽谷呢？因为是这样，真正这个牧人的目的是什么？是第五节的，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。那个宴席在原文是桌子，那个桌子在羊的心目中是一块高原，一块高起来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到了秋天的时候，这个牧人一定要把羊带到哪里？带到一个高原的地方，就是有桌子的地方。所以这是，那如果要从家里要把它带到个高的地方去，但呢有一个办法，就直接就爬上去，但就不行，羊还是很软弱。所以羊呢是一面吃草一面长大的，一面长大一面才能够走那个路的。所以一个好的牧人，他一定不会直接就把羊带到高处，不会的，明白吗？没有错，我们蒙恩得救也是这样，我们应该很快的就能够达到高处，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做的是拔苗助长。所以圣灵呢，看见是带领我们怎么样呢，就用这个空间去换取时间。那慢慢慢慢的，就先是经过死荫幽谷，走比较远的路，但是慢慢慢慢从山谷里面慢慢往山上走，那个斜坡不会一下子很陡很陡，不会，而且一面吃一面长大，一面有力量，一面可以继续往前走。而且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，你看见那里的青草特别青翠，然后你也看见有许多可安歇的水边。当然危险是在哪里的？危险就是你的确在死亡的阴影，狮子有熊，那么这个就是大卫所经过的。所以大卫不是告诉我们吗？他说有的时候他碰到狮子，有的时候碰到熊。所以明显的那一拉骨也好，就像什么，就像死人的幽谷一样。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有一天他碰到真的狮子，碰到真的熊，那就是哥利亚。所以想想看，当他跟哥利亚在一拉骨对决的时候，那个大卫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他一定说，我虽然经过了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那天是神的杖和的竿引领他。所以后面才有妇女说，大卫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杀万万。所以请记得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大概大卫所在，因为早期的所写的牧歌，那么很明显的大卫他一面牧羊，另一面他就想到他自己就是神操场上的羊。所以你看见所有神所做，神怎么牧养他，他也怎么牧养这些羊。所以我想大家对于二十三篇应该都有很深很深的印象。那么因着为他的名走义路，所以很自然就把羊就带到很远的地方去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根本就没回家过夜，很自然的就在外面过夜。所以这就是诗篇第八篇，我们看诗篇第八篇。诗篇第八篇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